创世纪要到略解第七讲，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创造的功，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所以神创造的功完了。在圣经里啊，提到神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有三个，神的工作有三个。第一个就叫创造之功，也叫造物之功，神创造诸天万有、宇宙穹苍。那么后来这个创造发生了一个事变，而地变成空虚混沌，因为有撒旦的背叛，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背叛了神，所以就那么这个地受了审判。经过很长一个地质年代，经过几个冰期了，啊，那个受审判以后，因为没有光，啊，空虚混沌，原面黑暗，所以这段时间相当的长。后来神又复造，所以神的创造之功，按照创世纪第一章来说，有起初神创造。然后经过若干年代以后，又有一个复造，像现在的世界，这个叫做复造啊。我们曾经查过这个造字的不同，创造、制造、构造啊。那么除了第一个创造以外，下边都是制造和构造，所以这个造就让我们知道神创造之功到这个第七日已经完毕，所以神用了六天来复造。第六天造人，到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因为他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啊，歇了一切的功，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这圣经里是这么说。那么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圣经里啊，神还有一个大的工作，叫做建造之功。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希伯来书十章第十一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神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神要建造。我们来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神还有一个工作叫建造之功，神的创造是为了建造，神要把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把它建造起来，这是神的计划。可是当中呢打了一个岔啊，我们知道在第三章就描写啊，撒旦来了，那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进到伊甸园来了，他诱惑人，人就堕落了，所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他不止于把罪引进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罪到哪里去了呢？罪就住在人的肉体里，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就是罪啊，罪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罪的果子，就进到人的里边来，就在人的肉体里。所以在圣经里说，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罪就住在我们的肉体里。所以每一个人呢，在肉体里都有这个罪的因子啊，罪性、罪律、罪因，它就住在人的这个身体里。那么身体一活动呢，这个罪在里边也活动啊。那么罪一活动呢，人就犯罪。所以人犯罪不是出于自己愿意的，乃是那个罪啊，住在我们里头的罪指使我们去犯罪，它在里边活动。我们要顺从肉体，我们就不能够守律法，因为律法是属乎灵的，我们人是属乎肉体的。所以人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罪就进到人里头来了。那是第二章啊下边所说的故事。那么罪进来了以后呢，人就死啊，神让人管理他手所造的，不是现在暂时的管地上，还要让我们进到荣耀里去管他所造的，凡他手所造的，还有那个荣世那世界。那么好了，人在这地上啊，死来了，罪来了，人管不了了。不光人管不了万物了，万物都背叛了，连蚊子都咬人，狮子也吃人啊，老虎也吃人，所以整个管不了了啊，都背叛，所以就整个的这个顺序就能砸了。这是谁做的呢？这是撒旦。所以那古蛇啊，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普天下，他把人呢，把罪弄到人里头来。亚当第一个就是把罪，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进去了，罪就从一人进来了。那么这当中神就又加了一个工作，因为人的堕落，神就又有一个工作叫救赎之功。所以按照圣经上启示我们，有创造之功，有救赎之功，有建造之功，有三个神的工作，有三个。创造之功呢已经完毕了，在头七日六天就做好了，所以到七日神就安息了，因为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神歇了他一切创造之功，神歇工了就安息了，所以定为安息日。可是因为人的堕落呢，神就安息不了了，所以圣经里就描写这个事儿。犹太人受律法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七日要安息受的律法，全世界的人现在都过礼拜天，礼拜天就是第七日啊，大家做礼拜啊，过礼拜天就是那一天安息了，什么事儿都不做。这个呢也成为世界人生活的一个范式，无论哪一国家信不信耶稣都是这样。那么安息日呢，神不能安息了，神就不能做工，所以现在的礼拜天根本不是安息日。所以我现在就要把这一段关于安息日和神创造之功不能安息的原因要查出来，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都明白啊，这就叫要道略解，就是把这个重要的道理啊来解释一下。那么神为什么不能安息了？就是人犯罪了，人堕落了，神要加一个工作叫救赎之功。但是犹太人不明白，犹太人还死守安息日，那主耶稣来救人了，他们说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的病了， 他们就火了。他们，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这就说这件故事，说这件事儿。他们犹太人不懂，他们看见耶稣做工，他们火了，他们说耶稣犯了安息日，啊，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没法安息。我们从哪一个看起呢？我们就从第五章第十节读起。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对你说拿你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哎呀，这个人真的是不懂事儿啊。那么，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十六节啊，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在好几个安息日做这事儿啊，医病啊，解除人身体心灵的痛苦，耶稣做这个事儿。所以他们说耶稣犯了安息日。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这一回答他们就更火了啊。第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耶稣说，你们说安息日，但是没有神，没有安息，还在做事，我也在做事啊。所以那做什么事呢？这回做的不是创造，是干什么？是救赎。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救，神要救人。那么救人呢，就差耶稣到地上来。神做工，耶稣也做工。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做什么事？做救赎之工。人堕落以后，神开始一个救赎之工。但是很多人呢，对圣经呢有一个偏颇的看法，就认为全本圣讲的都是救赎之功，以救赎为中心。就连我们最佩服的贾玉明老牧师，他写了圣经要义啊，全本圣经他都有很好的解释，我也看他的书得很多益处。但是呢，他就是一个看法我不能同意，就是他说全本圣经都是以救恩为中心，就好像救人，神救人是个大事，他把那个神旨意的奥秘那一半就不讲啊，说神让人得荣耀，让人将来神彰显自己，神自己为了彰显他自己才创造人，为了彰显他自己才创造万物，这个都不说了。所以这个万物的来源和创造万物的这个要道呢，那么就忽略了。所以今天我们补充来说，神不只有救赎之功，神还有建造之功，神有创造之功。这个呢，是救赎之功是创世以来加进来的，因为人堕落以后才有的。那么建造之功让人得荣耀的呢，却是创世以前，在万事以前预定使人得荣耀，这个叫奥秘。那我们要把这个加进去，不是仅仅为了救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那么前五节说人啊没有得救，我们不能讲神旨意的奥秘，只能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就是说人还没有得救，还没有重生，还没有得着属灵的生命，不可以讲这个奥秘，因为人不能参透，没有那个灵不能参透。但是到了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神的奥秘的智慧就是万事以前，在这个创造世界以前神定规的，神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那个当中没有那个救赎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神计划的时候人还没堕落，一直等到人堕落了，人犯罪了，人堕落了，人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有夏娃被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她又给她丈夫吃，这么一吃，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从这儿人就开始有死。神也警告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等我们再往下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明这个罪怎么进来，撒旦怎么诱惑人啊，这就是要道。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一节到三节，说到创造之功已经好了。那个时候人没事，那个时候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然后接着第七日就安息了，神看都不错，一切问题都没有。到了第三章问题就来了，魔鬼进来引诱夏娃了。那么夏娃犯了罪了，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给他先生吃，那么这个亚当也犯了罪了，那么这个就问题就来了。所以后来就加上救赎之功，从那个时候神就应许，神说女人的后裔要打伤魔鬼的头啊，那个骨舌要被打伤。所以在圣经里啊，这个救赎之功啊，反而是创世以来的，创世以来的救恩。那么创世以前呢，就是预定使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三个工作。今天我们看这个要道，创造之功，下边还有救赎之功、建造之功。人若没有堕落呢，那就不用救赎之功，那就所创造的神把它建造起来就好了。可是呢，救赎之功加进来，那这里边的题目就多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救赎人呢是神外加的。那么假如不是外加的，是不是耶稣也要道成肉身呢？也要。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不仅仅是救人，救人只是其中项目的两项而已，其他呢都，耶稣道成肉身都是跟神的万事以前的计划有关系啊。等我们再往后查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要道啊，这些重要的道理一步一步的解释出来，我们就明白神不止于有救赎之功，还有建造之功。神不止于使我们要得生命，还要让我们得荣耀。神不止于让我们得救恩，神还要让我们做王直到永远，要替他去管理万有。所以这个呢是脚比起来是深一点，但是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会听得懂，会明白啊。我们现在就啊一步一步的来查考，一步一步的来解释这个创造之功和救赎之功和建造之功。那么创造之功呢，在圣经里说是神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做的，人插不上手，人是被造者，人不能去创造什么，所以都不能够与神同工。唯有救赎之功或建造之功，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我们可以与神一同做这个救赎之功。那是怎么样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一切的工作做完了，说成了，我们呢去把这个工作去传开，去传扬啊，去传福音，去寻找，去替他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把这个消息告诉人，让人被圣灵感动，我们与神同工。这就在圣经里说， 一个叫撒种的，一个叫建造，啊，说耕种田地，建造房屋，我们与神同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后两个这个同工就写在这儿啊，我们可以跟神同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八节和第九节，第八节和第九节，必须把第八节啊要念出来，然后我们才知道啊。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我们啊，因为我们乃是啊，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与神同工有两个大项目，一个就是工啊，耕种田地，一个就是建造房屋。所以建造之工和救赎之工，耕种田地就是传福音，就是救赎之工啊。你看救赎之工是什么？撒种浇灌，然后神来叫它生长。我们必须去撒种，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必须浇灌，我们就必须去培灵，去用神的话做活水来浇灌这些种的地啊，然后让这些生命长的，那不是我们的事了，神叫它生长。所以我们栽种浇灌，神让它生长，这就叫同工。这是什么同工呢？是传福音，是福音的工作，救赎工作的同工。然后把粮食收回来，把石头打回来，我们要建造，要与神一同建造，那是建立教会。所以基督徒与神同工的有两项，一个就是救赎之工，我们可以与神同工，还有一个工就是建造之工，建立教会，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人都变成器皿，都变成工具，我们可以跟神同工。那么我们从这个要道里，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创造之功里，我们就再清楚地明白，还有救赎之功和建造之功，那才叫完全完了。那么建造之功到什么时候完了？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啊，那个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啊，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啊，那装饰整齐，那就是建造好了。所以后边就出来一个大的建造，就是圣城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呢，就是全本圣经贯穿起来的要道。创造之功，我们只能说是神自己做的，我们不能参与，我们也不能同工。我们呢就在这七日里边呢享受神的安息，但是神没有安息，因为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守安息日。我们现在过的日子叫主日，是从死里复活的那复活日，所以不是这个安息日。安息日呢，那个已经就是不能安息了，神没有安息，神另定义安息日的安息为他的子民存留，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说明。所以他们没有信心进不了安息，那么所以神就另定一个日子，在大卫的书上另限定一日啊。那么以后我们还要解释这个安息日，现在为什么我们不守，现在不讲这个，那等到安息日那个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比如第九章啊，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解这个安息日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这个三个功，一个叫做创造之功，一个叫做救赎之功，一个叫做建造之功。创造之功是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做的，我们不能参与。但是后边呢还有两个功，等后边我们查的时候就知道了，有救赎之功或建造之功，我们都可以参与，并且参与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得奖赏啊。我们这两个与神同工就是得奖赏的事，以后我们还要详细说明。这些呢为什么要先说呢？这都叫要道， 这是圣经里最重要的道理啊，我们明白了这全本圣经就容易理解。